你就没办法感受那种嗨的感觉。就有些人就这样子，啊，我是真的很担心哦。那金钱在追求什么？我们是看着那个无比极重无比的荣耀，在那个看不到的，是永远的荣耀，是看不到的，就像冰山一样，上面那一个是怎么样？是看得到的，看不到这边原来比看得到的还要大很多哦。生命的价值的蜕变当中，所以碰到熬炼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喜乐。就像这个百般试炼中要懂得喜乐，雅各书一章二节，你们有在画荧光笔吗？来看雅各书的一章二节，雅各书的一章二节有找到吗？你们若可以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做笔记。我跟你们分享我的圣经好了。我的圣经没有特别好，也是小小本的。我常常在我圣经当中都会把那个圣经解的某一小段可以连接到哪里去，都会记在我的圣经里面。那种感觉不错呢。你至少也画个荧光笔。圣经能够画重点吗？圣经当然可以画重点。你圣经是自己的，请举手。那拜托你要画，画完了怎么办？再去买就有了啊。你的圣经是教会的，请举手。哦，那先不要画，那是教会的公务。你最好下次来要自己带那个圣经来，因为你要画重点。我一章二节讲到什么？我们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了这个试验，就会生出忍耐来哦。而且生忍耐是要经过的哦，比这个经还要可贵哦。啊，你们知道吗？我以前我在学校有教过这个氧化还原啊，有一种金属很活泼的金属，像那个碱土族碱金族的，你们知道吧？锂钠钾卢铯法皮美盖斯贝雷，听过吗？有听过吗？这两排的哦，就用周期表你们所看到这两排的哦，氢不要看是气体嘛，氢锂钠钾卢铯法皮美盖斯贝雷，这个叫这个叫碱金族，一个碱土族的。你把那个钠哦，那个太活泼了啦，你把它切一小块，把它切用美工刀就可以切了，一切一小块，整片是亮的哦，过不到两秒到十几秒，马上就雾掉。为什么雾掉？被氧化了嘛，空气的氧把它氧化了啦。如果是钠，就氧化钠，就产生了这种钠金属的氧化物了嘛，就失去了光泽了。可是你知道这个金是怎么样吗？金本身的活性很小，如果你把它淬炼之后呢，把杂质都炼出去的时候，都炼完的时候，炼尽的时候，这个纯金它的惰性很强，能够跟氧来反应吗？能不能？答案是还是可以，只是它的光泽可以维持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可是金本身什么？它很柔软呢。你看到奥林匹克那个拿到金牌的时候怎么对待他的金那个金牌？你没放在嘴巴咬？有看过这一幕的请举手。好，请放下。他是真的咬还是假的咬？应该是假的啦，应用咬的时候咬出一个牙齿的痕迹，软软的嘛。所以那种软软的黄金没有办法真正的拿来做饰品，一定要加上铜。铜呢，如果铜呢加25%，金呢75%，就变成所谓的18K 金。它的 K 金是这样产生的，因为金 K 金的硬度才能够做金牌，一般的金没有办法，一摔会变软，很像那个飞雷口香糖，看过吗？把它晒干一点，手一捏不出来，牙齿一咬一定咬得下去，它的软度太软了。可是你知道这个金呢，即使把它炼成的时候它还是会氧化，它跟我们的属灵的这种试炼是不一样的。这个金一旦氧化的时候呢，它的光泽还是会失去的。所以呢，有比我们金子更可贵的就是我们的灵命。我很喜欢彼得前书的一章六节到七节，他说什么？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哪一个人试炼的时候不忧愁？我来讲一个啦，我有一个妹妹，现在在大同教会。她呢，其实我每逢讲到她，都觉得替她感到很不舍，因为她小时候做人家的养女。她后来呢，娶了一个老公，这个老公还不错，可是哪知道这个老公啊，是那个国家的国道工程局的一个土木工程师哦，还蛮强的哦。 是哪有那个甲级证照的、哦，所以是国家聘请他哦。有听过毛治国吗？毛治国是谁？行政院院长，现在还是他吗？应该是啦、啊、哈、哦，他之前做交通部长，我妹妹的妹婿哦，就是毛治国的爱将之一，做土木工程的。我们这个五羊高架有开过啊，你们有坐过车经过那边吧？五羊高架他有见到，有经过雪穗吗？雪穗有没有？他有见到，有听过梅花六吗？景观国道六号有听过吗？就是从台中到埔里那段路有开过吗？你们有爸爸或你坐车这样经过没有？他有见到哦，可是，在见到五羊高架的时候，他脑瘤发作了，在过世之前。剩下几个月，我那时候才领悟到说，一个人不良于行，一只脚不能动，一只手不能动，是多么的痛苦啊！痛不痛苦？一个人如果跌倒的话是爬不起来的，如果一只脚一只手是爬不起来的，为什么？有学过柔道的举手，学过柔道，你有没有到初段？有吗？没有。柔道是不是在压制的时候有三点定住，没办法爬起来，你知道吧？就这样，我只要用身体去压住他一只手，另外一只脚能够控制他一只脚，另外一手再压他的手，三个点他就爬不起来，他怎么爬都爬不起来。你这叫压制，压制经过几秒就得分嘛，这是柔道的世界啊。一个我的那个妹妹的妹婿啊，他的脑瘤压迫到接近脑干，他的那个右手哈、啊、右脚是不良于行的，所以他要住那个本来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呢、欸。我听他讲了，每年哦，毛治国经过要把钱用给他，要经过他盖章再拿给工程的业务部门，大概有190几亿哦台币。这个人太正直，他不贪污，我就觉得奇怪，你在官做的这么大哦，而且是那个高级官员的那个啊，怎么看你这生活就很简朴这样子？他说，该赚的要赚，不该赚的不要赚。免得后面有很多问题。当他脑瘤那时候在溶肿，他住院哦，我才领悟到他的生命已经快要消失了。他像是风中的残烛，他像是那个一片云雾，就即将要消失了。我那时候突然想说，我要快点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你知道吗？我跟我的太太讲说，我们每天都去看他。所以他过世，准备过世，他前那两个多月。他在溶肿，我觉得很感谢神给我那时候的感动，我几乎每天去。我如果没有空去，我的老婆我的内人他会去，甚至请假去，整天哦陪伴他哦，还跟我妹妹就在那个台北溶肿的那个脑神经外科那地方跟他谈福音哦。我跟他讲说，妹婿，他叫俊仲，你要不要信基督教？他就对我笑说，啊，不可能的。那时候跟我，他这每次哦，我去看他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他都跟他的跟我妹妹两个在聊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哦，奇怪，他们祷告怎么会这样？不然脑筋想什么？他们晚上自己祷告还在那边学，啊，就觉得很好笑。还在医院哦，已经生命都已经走到最末了了，还在开玩笑、哦。隔天我又问他，等到有一天我就问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没办法跟我表达了，因为那个肿瘤已经压迫到他的运动神经，他的语言区也稍微有点迟缓，他没办法讲话。我只能用他的神经的末梢跟他聊天。我说啊，俊仲，你如果哈、哦、是需要去受洗，你就给我按一下手了；如果不要哈、哦，你就不要理我。他都没有动，直到有一天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俊仲啊，说真的。人生这条路哦，一定要走这条。有朝一日我会跟你一样的，但是我也希望你给我好起来，我帮你祷告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帮我按手，他帮我按一下手，代表他能够回答我，对不对？聊聊聊，我们聊很久哦，聊到那时候晚餐吃完饭了，我就跟他聊，我说，你如果万一真的走这条路，我们不想让你走这条路，你就走了，你最担心谁？如果你最担心你的老婆，你的手就帮我按一下。我就知道你最担心你老婆，如果你最担心你的大儿子，你就给按两下，我就知道你是比较担心你的大儿子。啊，如果你觉得说你最担心你那个小女孩、小女儿的话，最年幼的女儿， 你把手按三下。当我给他这样的指令的时候，你猜他按我几下？你猜我按几下？猜看看嘛，他按几下？两下？三下？你觉得他按几下？四下？四下没有答案呢，这担心他自己。对，你认为他会按几下？三下。你认为他按几下？三下。你认为呢？不按了。你猜按几下？六下。我告诉你，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按我的手没有停过半次，代表他最担心谁？他担心谁？他全部都担心。我是说，那这样好不好？我看你都这么担心，他在按我的手都快掉眼泪了。我说好，那我知道你的答案，你都担心对不对？如果是把按一下，他就按一下的时候，眼泪就滚下来。他的先生，我说都担心哦，但是你快点好起来，你有本事站起来照顾他们啊。他就对我有点苦笑，他这样怎么站起来？我说对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啊。我说这样你要不要信耶稣啦？我现在这两个月每天跟他谈耶稣的事，跟他翻圣经呢，翻到后面我觉得教会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爱心，怎么样？也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累的时候他们就帮补我们去看他，有人送他赞美诗，有人送他诗歌，有人送他录音带。我最感谢神的是，在那一次有一次的全家福践行，在大同的全家福践行，那时候摸彩，我竟然摸到最好的一个，叫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收录音那个 CD player 那种，那个头奖被我摸走嘞，我多开心啊。可是我觉得那个主耶稣给我是有原因的，因为在那两个月的时候，我把那台送给我妹婿，播放的是我们教会的歌曲。当下在播的时候，有一天我问他，我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他跟我说什么？他竟然跟我点头哎！他有时候时好，有时候时坏，竟然跟我点头。我说：“你真的要受洗吗？”我说：“受洗其实不错呢，你也不会损失啊。人生都走到这样子了，能够认识耶稣，你又多了一个保障，不是吗？”他给我点点头。我说：“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再祷告一次，你跟我一起祷告。”我们就奉主耶稣名祷告，哈利路亚！这边就祷告，祷告了五分钟的时候，我就看着他还神经还神志很清楚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说奉主耶稣圣名，陈俊忠先生，你要不要受洗？他眼睛真的大大，从来没有这么有精神看着我。他跟我讲说：“你到底要什么？问我要什么？”我说：“我没有要什么，我只要再次很笃定的确认一下。”他说：“不要再等了，我没有时间等了，我要受洗。”我很感动哎。我立刻打电话给我们宣道谷说：“我妹需要受洗，你快能不能要什么要的程序？你告诉我，我来申请。”他说要写那个申请单，要写什么单什么单。我说：“来，快点快点回来。”结果呢，我本来要来到教会拿的时候，他们这些弟兄姐妹有爱心，直接送到总统去。去的时候我就开始念，我说：“啊，这个你要同意才能够签名。”他的右手都已经瘫痪了，怎么签名？我说你要祷告，这几天你祷告，你拼命祷告让主耶稣让你自己签名，我不可能帮你代签的。你知道放了两天，第三天的时候他勉强要签的，他还跟我主动说要签名，那张单子要签名。我说那你自己签，我帮你把它铺好，放在一个硬的纸板上面，把它弄好，你比自己握自己签。我那时候很后悔没把它用录影机把它录下来。我们签名纸应该是这样签对不对？是这样签。他的手已经瘫掉了，怎么签？他的细微的动作做不出来啊！我说你握拳头，把笔握起来。我很想，他就拿起这样笔，用颤抖的手一直抖，一直抖。我说天哪，这样抖怎么写字？我很想说你固定好，我帮你移到那个板子就好了。可是我说不行，我算老几呀？你要签约，你跟神签约，我能算什么？你跟神给你求。你知道吗？我看那个名字，本来那些懒的名字只能签大概小小的一个小范围，就像你们那个笔记本后面有一个姓名区，这样小小的，你知道他签多大吗？他把那个陈俊仲三个字签多大吗？他签的那 A4 的纸还不够他写，光他的陈就写大概一半了。 啊，那个郡根本挤不下去，后来那个郡跟宗是写在一起的。你看哦，人生一定要到这个，非要到这个地步才让他签字吗？当他签完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啊，我就想说，你既然在神面前用你的生命跟神签约，没话说，你受洗。我说你哪时候受洗？他跟我讲什么？越快越好，越快越好。那哪时候啊？那隔天，明天来受洗好了。他说明天可以哦，可是明天医师不来啊，不然礼拜五，礼拜五可以，礼拜五医师会来，跟医师请个假，我们把他签名立刻出去受洗。当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就问医生了，医生啊，医生其实是我的学长，我说我能不能让他受洗？明天好大雨特报哎，试看看吧，请个假嘛。好，你明天请假，快点回来哦，快点回来哦。你们就明天去受洗回来的时候，记得不要直接从这个医院的门正门进来，你要从急诊室进来。我说那我知道了，我就打电话给大龙教会说，大龙教会拜托，一定要我们要特别受洗，特别的洗礼。教会真的忙起来了，全教会动起来，我好感动哦。一个灵命让整个全教会动起来。当动起来到那医院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老婆打电话给我，她说：“佳丽，你知道明天豪大雨特报吗？”我说：“我知道啊。”那河水不会暴涨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你这样很勇敢，你干嘛拖到礼拜天？大家比较人手比较足，你干嘛一定要礼拜五受洗？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万一他礼拜天就挂掉怎么办？我没办法承担这种后果。”哎，他说：“祷告啊。”我说：“一样啊。如果他的渐渐灵，他的生命可以这样祷告。”那你祷告明天不要下雨就好了嘛。我老婆一直骂我，骂得很惨，我后来不知道什么勇气，我就跟我老婆讲，我说你搞清楚啊，到底是天气是主耶稣决定，还是天气来决定主耶稣的决定？我老婆都很安静耶，应该是主耶稣决定天气。我说对，那祷告就对了啊，我们这些人很单纯的跪下来祷告，主啊，明天好大雨，让它停啊，拜托啊。结果他边祷告呢，雨下越大，晚上的时候根本没有好好睡觉，早上6点多雨还是很大，我自己开车到那个荣总去的时候雨还是很大。6点半医师出现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要请假，我妹需要受洗。我那个学长看着我，学弟啊，你有看到雨吗？我说我有看到啊。他就跟我开玩笑说，我看到这样跑出去回来就湿了，不用去受洗，这样跑出去。我说受洗，我们受洗是全身浸水的，
还要全身浸水，他都快气切了。
我说就是要全身浸水。哦，你的胆子很大呢。我说，我就没跟他讲，解释太多了。旁边有个弟兄，个子比较快一点，意思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这样看到，那你们去受洗好了，意思就放软了。我们说，那你记得哦，你们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急诊室回来。不要照正门了、啊，急诊室回来要重新办，我先办出院。结果呢，我们都到了那个办出院出来的时候，雨还是很大哎、欸，7点多那雨真的大到不得了。我想说河水不知道有没有暴涨，神啊，你帮我忙啊，一定要想尽办法河水不要暴涨，雨能够停下来让我方便受洗，因为它快气切了。你知道吗？沿途那个护士一直骂一直骂，没有给我好脸色看过了。说我们怎么这么什么搞的，要么就早点受洗，为什么到现在都要受洗，一直骂人。那个护士超不了解我们的，我就眼睛瞪他，你耍我。护士马上闭嘴，我耍，开到那个外双溪的时候，过了那个婆婆桥，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婆婆桥好特别哦。我过婆婆桥就特别看那个河水真的有点涨起来了，一点水的黄黄的颜色，好特别哦。过那条桥过去转过去的时候雨停了，我说看一下是不是这边下雨那边没下，不，整片雨都停了。我在有那个救护车里面，我好高兴，我说雨停了，快，所有弟兄本来都躲在那个棚里面拿雨伞的，等他那救护车开到的时候，所有人雨伞都来都不拿的，就直接冲出来。那时候也没有雨的，就把他的担架，把那所有东西搬到那河边，就帮他受洗了。受完洗的时候，也当场就受洗脚礼，因为他是特别受洗。上了救护车，又开回交通总。 到龙洞的时候沿路都没有下雨，等到那个担架一从旧车拉下来再往急诊室推的时候，那个雨好恐怖啊，啪，从刚才没有下全部都下下来这样子。那时候说啊，主耶稣好爱你哦，你看你用你的生命跟主耶稣签约，主耶稣也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你是他的孩子，就这样受洗了。所以呢，当他受完洗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我看到我妹妹的成长。我妹妹那时候因为她老公本来工作一直都很好，一个月收入很可观的，可是她老公过世的时候经济整个都垮了，家里没有人帮她赚钱，结果她老公留下了一些钱。问题来了，我就跟我妹妹讲说，你应该去考个工作来考，来做，能够考什么？我说考公职啊。她说我的学历不高哎，书也不好念的，年纪大了，我没办法念了、啊。我说去买书，不管你就这样念，至少呢不要让你每天想你老公，想到这样会疯掉的。后来说就神很爱他，让他爱上一件事情，你爱上什么吗？你知道我妹妹后来在她老公办完丧礼的时候，她爱上什么？她爱上了教会的诗歌，爱上了读圣经。所以那时候买那个公子的考试的书，就摆他的书桌前。他翻不下去的时候，就摆旁边，就哭啊，想他过世的那个先生就哭啊，哭完就把圣经拿出来读圣经，读两句，哎，很有力量哎，就唱起诗歌来，就很有力量。他觉得比较能量比较强的时候，比较有正向思考的时候，再把那个公子的电风扇拿来看一看，看又想哭。这两个月当中，我不知道他读了什么书。我每逢去看他的时候，那书根本就随便翻一翻，也没有在翻什么。就参加一个水利局的考试，里面人参加人蛮多的，好像考了11个笔试通过。我妹妹竟然通过了，我结果你怎么会通过？我看你书都没有念呢，法令都不太懂，你怎么考过啊？我说这哈利路亚，一直祷告啊。就考过了，可是哦，接下来很难耶，我们这10出个人哦，要面试啊。我有看过面试的那个录取的人，学历都很高耶，都硕士耶，大学硕士，哦，我才一个这样子，啊，我也录取的啦。我说你祷告啦，不要气馁，不要灰心，祷告啦，你要专心仰赖神啦。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雅各书的1章第6节，雅各书的1章6节，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感谢神。结果他面试那一天，他从来不知道考官会问他什么问题，你知道吗？考官第一件问题问他什么？因为他很清楚表达他老公刚过世2个月，考官第一句话问他，赤裸裸的问他：你老公过世到现在这2个礼拜，你怎么撑过来的？如果你是我妹妹，你要怎么讲？当场掉眼泪吗？难过吗？哭泣吗？我妹妹很安静的，她就跟主耶稣默祷：神啊，她怎么问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圣经，她圣有个圣经跟她讲，你就据实跟她回答。她就不以神的福音为耻，对考官直接讲。她说啊，这段2个月的日子我不好过，我都是靠着读经跟祷告，还有唱诗歌撑过来的。那个考官眼睛盯着我妹妹看，不敢再问下去。为什么？发现我妹妹在神里面太刚强了。所以你看哦，罗马书的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在这时候教导的这些考官呢，知道他是个基督徒。你知道我妹妹后来有没有录取？有没有录取？你猜有没有录取？ 你猜看看有没有录取？他高分录取，我们都很讶异啊。我妹妹读书也没有读好，我看他面试就这一关打全垒打，神就让他整个录取了。我妹妹到现在都在做水利局的工作，很安定哦。前阵子他又哭了，我说你在哭什么？都考上了。他说不是啦，主耶稣太爱他了啦。我说主耶稣爱你本来就爱你啊。他说不，我不是就到水利局工作，主耶稣还让我升官呢。我说那你升什么官？他说那个加薪啊，每个人都不可能加，怎么突然每一个月加我4000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加给我。所以你看哦，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人，勇敢活在当下，为主耶稣做见证呢，来往下走。就像刚才那句话所讲的，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你想看看哦，在我们人生当中碰到这些东西，你要怎么熬过去？我们刚才讲都是正面的，有没有失败的例子？有，有不少人也会跌倒啊。第三个讲到世间的这种试炼，你们知道前阵子就是在我们那个八仙那一段日子的时候，美国有一个法案通过，我们都好沮丧。你们知道什么法案通过吗？美国50州全部都把同性恋合法化了，承认同性恋的婚姻，台湾应该不久也会沦陷。你们知道吗？你们知不知道将来有条你看到路上男生跟男生抱在一起，以前觉得说哎呦怎么会这样子，以后变成说哦他们同性恋，就很淡然的这样走过去。我们对这种准头，对这样的很基本东西的判断呢，已经慢慢的下滑了。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你们或许不知道，你们听过那个断背山这个电影有听过吗？比南亚叫 Broken Mountain 的，他不知道怎么，反正就是一个断背山。他在演什么？有看过这出电影的举手。好，请放下。他是讲到男生跟男生的同性恋，在我们任务当中，他已经进入了很多很多人的世界里面。你会慢慢觉得说同性恋好像也没什么啊，那干嘛这么紧张？其实将来我们教会的立场，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罗马书的第一章，这边讲到同性恋呢。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26节。罗马书的第一章26节。好，预备，来。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辱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去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好，那我们跳到这个第32节，预备，来。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你注意看哦，同性恋已经慢慢的变成我们的话题，用七彩的方式。所以如果你在 FB 里面好像有一个七彩的那种图片，有没有？拜托不要去用，那整个是间接直接支持他们的意思的。他们为了要庆祝这件事情，连 FB 这种商业行为都做得出来。只要你认定说这个是对的，是属于那个社会上的正义，你就可以把它下载出来，就好像变成你的那个七，你就有七彩，七彩就代表是同性恋的一个标志。所以你看他们同性恋出来游行的时候，都是这个国旗，有看过吗？七彩的颜色。来告诉我下课，我把这个讲完了，再来铁达尼号。铁达尼号的故事有看过的举手，应该很多，看过2次的举手，还蛮多啊，请放下。其实铁达尼号是一个，说起来应该是，违反 这个道德的一个爱情。这个女方早就有婚约了，你们知道吧？男方硬要强占人家已经有婚约的，有夫之妇啊。所以呢，世人上的人看他们死的这样子，或是这样的过程很美，他们是属这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都听从他们。这是约翰一书所讲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心里很痛恨。好，那我先讲到这边，下堂课我要讲到这一部分是属于八仙的这一部分，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听。那请大家同心默祷。阿们。